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9月3号，中国媒体报道说，上海的警方侦破一起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有偿新闻非法获取巨额利益的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涉案的21世纪网主编和相关人员及两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等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捕归案。21世纪网隶属于被公认为中国三大财经媒体之一的21世纪报系，也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在中国的媒体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此案涉及的究竟是有偿新闻及中国媒体人的道德操守问题呢，还是背后有政治动机呢？此案将对南方报系和中国媒体业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主题的讨论，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先生，赵教授透过 Skype 来从香港参加话题讨论。赵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呢，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报道。人民日报呢，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是2013年的11月以来呢，21世纪网的主编、副主编以及部分的采编经营人员呢，对于数十家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者是知名企业进行了新闻的敲诈，还有一些财经类的公关公司呢，是居间配合帮助招揽介绍了其中的部分企业。那么陈杰仁先生，您在中国的媒体业界工作过多年啊，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刚才人民网的这些报道，您觉得属实吗？另外呢，中国的财经媒体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呢？陈先生。
首先我还是相信人民网的这个报道是属实的，因为呢，这个案子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部分的记者是我比较熟悉或者是了解的。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这些记者说已经有的是成了千万富翁，有的是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来做上市公司的业务。那么他们的业务的这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被他们监督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报道我还是相信的。那么从国内的这个现在当前那个财经媒体的这个乱象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黑幕重重。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财经企业领域，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的这个领域里面，包含两大乱象，一个是准备上市的公司，他们通过虚报材料、虚假的信息啊、一些违规的操作、关联交易等等呢，要把这些东西隐瞒下来，争取上市，因为他们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企业，而是为了去圈钱。那么这些黑幕呢，很容易被媒体给掌握。还有一种是已经上市的公司，那么他们存在关联交易，存在其他一些种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些交易行为，或者是信息披露不及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重大的黑幕，那么他们不愿意去被披露出来。但是对于这样的黑幕呢，作为记者其实并不是很难获得，因为通过查询这些上市公司或者是你上市公司的这种股东的名册，再查股东背后的股东他们的关联交易就能够查出来，通过研究他们不同时期的公开的披露的信息，就可以发现他们一些假话、谎话和其中的一些这个违反政策法律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么一些信息呢，财经媒体的记者只要是有报道的倾向，那么他们很容易就敲诈这些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呢，他们宁可忍声吞气给这些记者钱，也不愿意自己的黑幕被披露，而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么这么一个事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中国整个新闻领域里边就是一种乱象，那么就是说借新闻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去谋取私利，损害社会的公众的知情权。
嗯，陈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啊，刚才您也谈到说中国这个财经媒体业界是黑幕重重，那您觉得为什么这次挑的是21世纪网而不是别的媒体呢？
这个我确实我也不是公安机关，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相信就是像21世纪网这样的这个势力在中国并不是他们所单独所也存在的，但是呢，恰恰选中他们呢，也有可能是这种刑事侦查当中的偶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有人举报，或者是呢，印证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他们可能干得太猖狂了，看得太多了，所以呢，惹恼了一些公司，这个各种原因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赵新书教授，赵教授，您在香港，我们知道香港这是一个金融都市，在香港的这些财经媒体是否有类似的现象？您的观察怎么样？
搞到这么样子绝对不敢。在香港，他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媒体也绝对不是十全十美啊，他有媒体自己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类似这样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么这样的腐败，明目张胆的那么敲诈勒索，就像刚才陈先生说的，就是像二十一世纪往这样的情况是已经是像我们在香港也已经有所耳闻。那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二十一世纪，实际上我们听说了很多其他的媒体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当然，像二十一世纪这样，就是说这个这么猖狂，这么广为人知的这个情况，不是每个媒体都是这样。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在香港呢是很少，就我几乎可以确定不存在，就是到这么严重的地步。那像香港那个媒体的存在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把那个宣传当作那个新闻啊，就是说过分的介入那个政治斗争，就是说这个忘记了那个客观公正，这个是另外一种问题，另外一个层级的问题。在内地现在这样媒体这种就是说纯粹是为了金钱上的利益这么敲诈勒索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偿新闻这种情况，在香港是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嗯，那么赵教授，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网是隶属于南方报系啊。那么南方报系呢，在中国的媒体界呢，一向被视为是大胆敢言的这样一个媒体集团。那这次呢，也有人猜测说，这是这是政府呢有目的的选择性的执法，就是为了向这些出格的媒体亮红灯。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赵教授？
你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媒体的这个二十一世纪网的这个政治背景不是很强，不对吧？就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还不至于主要是为了这一点，我同意刚刚陈先生说的，不至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去敲打它，而是主要是它确实是，就是说这些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相当就是为很多人所知了，再加上它的政治背景还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媒体中间，要说那个背景硬的，硬不过这个央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实际上前一段时间也抓了许多，主要以经济的理由去抓的那些很有名的这个主持人，这个编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二十一世纪网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说是主要是为了政治问题，应该说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问题。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其仁先生啊，因为我们刚刚也那个赵教授也提到，就是央视，我们知道芮成钢被带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央视当然它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媒体，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在中国境内的媒体很多其实是这种私营的私办的媒体啊。我们知道如果说今天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话，如果媒体有这样腐败的情势，或是报道不公正的一个情况，或是不正确的情况，通常是借由媒体本身自律，或是其他的媒体揭露，或者是由消费者本身主动去做抵制的动作，而不是由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介入。那在中国为什么是由这个司法机关或国家机关特别介入媒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呢？陈先
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仅仅是财经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官方的重要的媒体，也包括现在一些这个所谓的公民记者，他们都在利用自己手里面可以监督的便利或者权利呢，去进行敲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的这种媒体的不自由是有深刻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在一个媒体自由的地区或者国家的话，那么各个媒体它是自由的成立，自由的去监的，自由的去开展工作，自由的进行运营。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像一个市场当中的主体啊，他需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自由竞争的时候呢，你说二十一世纪网也好，央视也好，他不敢不对自己的声誉负责，那么他就肯定会用各种手段，包括媒体对自己的自控，包括记者对自己的这种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自我的检查，那么他就不敢去做那些事情。而中国恰恰是什么呢？就恰恰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媒体不自由，竞争不充分，那么每一个媒体都认为自己是很牛的，今天我不 监督你，别人可能就不知道你，所以呢今天我可以敲诈你，因为他相信自己敲完之后没人会知道。但是假如他知道媒体是充分的自由的竞争，他今天敲完别人之后，另外一个媒体可能会发现，然后最后连带他的问题，敲诈的问题也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他就不敢这么做。所以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体的竞争啊不自由，他是每一个媒体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垄断的权利。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对于像上市公司这样的这个主体的监督，虽然媒体也有监督的职能，但实际上中国的执法机构也有监督的职能。可问题是上市公司那么多问题啊，媒体的记者可以轻易的发现并且利用发现的线索去敲诈他，为什么执法机关发现不了呢？不是他没有能力发现，而是他不愿意去发现，不愿意去处理。所以呢执法机关的这种怠于行使职权，也给一些不良的媒体从业人员一种投机的心理，让他觉得哎，只要我自己去敲诈一下就能够成功。比如说前两年山西的矿难有一起瞒报的矿难发生之后，那么当时法制日报还有一些新华社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个矿主呢就给了他们每个人金条，最后是等到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才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因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没有接受贿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当地的执法机关没有监督，而这些媒体也仗着自己的垄断的这个报道权呢，也不去监督，反而去敲诈，所以这样各种行为导致了这么一个现象的发生。所以要想要杜绝这种行为，实际上第一是执法机关必须不能选择性执法，必须公平的全面的执法，积极主动执法。第二来说媒体必须要自由，要竞争充分，要自由设立自由运营，让大家都以一个市场主体的地位在媒体的市场当中去自我去管理，自我约束，才能达到一种自我进化的目标。
嗯，陈先生，您刚提到这些方案目前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得到实现呢？
我觉得它毕竟是在朝前进。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声音，看到人民日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么多市场的媒体的崛起，包括南方报系，它对于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进步、公共政策的进步功不可没。但实际上尤其是在非时政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这种市场化，比如说对于娱乐这种报道，那么基本就实行了这个新闻自由。那么现在财经呢，媒体也越来越多，这种报道的口径也越来越宽松。时政方面呢，我相信就是新的领导人他看到了这种媒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去死掐着来。所以他上一次也提出来说要建设新媒体集团，实际上包含一个用意，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媒体的这种竞争，鼓励媒体呢要投身到这个大海当中，要下海。所以我相信这种方向是在这个我们到来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
是，谢谢陈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中国的其他的媒体里面也有针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网的事情做出评论。像我们看到在这个荆楚网上有一个新闻叫做让新闻走偏门无路可走，这个报道里面呢，里面讲到说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主流媒体的声音就是真理。不过呢，我们想到说这可能是在讲在中国内部的状况，但是在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这2011年有一个这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调查，表示有 75% 的美国人是不相信媒体也不相信记者的，他认为记者所提供的讯息呢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好像所谓这个党的喉舌呢，人民都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但是在美国人却认为说新闻媒体有很多种，每一个媒体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必须要比较不同的媒体来才能做出真正的判断跟考量。那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赵新树教授因为刚才我们在知道说相比之下，香港媒体相对来讲比起这个在中国内地境内的媒体是有比较多的自由可以享受的，所以香港媒体您刚才提到说并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现象，是不是也是因为媒体自由享受的自由度比较高，能够采取互相监督而且有消费者来制衡的一个效果呢？
对，顺着刚才陈先生讲的这个观点来再就是说这个连带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必须要有自由的人才能自律，就是在这个没换到用到媒体上来说，这个越是自由的媒体越能够自律。就是说我在美国也教了20多年的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7年多前才到香港来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也好，编辑也好新闻学的这个教授学生都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他觉得这个媒体 啊，这个社会是他们所拥有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我也是美国的一个新闻学的一个教授，正因为它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自律。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律。那么这个就讲到那个中国呢，刚才我完全同意陈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也在进步中间，但是这个将是一个有很遥远的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正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既然是你的喉舌，那为什么要我来自律呢？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中国现在从现在来看不可能马上来实现那个完全的那个新闻自由，在财经报道上这个自由度正在扩大中间，但是所谓新闻也还要管的啊，是党管媒体，那个这些这个原则还不会马上变。在这个前提之下，要根本上要解决问题还很遥远。那么再回到香港来说，香港呢是介于美国和这个中国之间啊，这个由于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呢，就是说慢慢的在这个越来越更进一步的在控制香港的媒体啊，通过各种那个渠道啊来控制香港的媒体。那么香港的媒体呢，一方面由于这个媒体的控制，另外一方面由于其他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感觉到，他们认为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威胁啊，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的这个威胁，所以呢，他们越来越多的认为，我就是应该用宣传的办法来反抗这个中央政府。那么这样一来之后呢，他呢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自律呢，被这个有一种就是应该宣传啊，应该就这就是说这批评中央政府，批评那个香港政府，就是捍卫自由这么一种观念所代替。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所谓自律呢也在下降，尤其在政治宣传方面，越来越变成越来越多的媒体，原来还谨守客观公正的媒体，现在变了，就是说这个变成越来越像一个宣传纸，我们叫啊宣传纸。当然这个宣传纸不是单方面的，不像在内地啊，只是这个只能是党的喉舌。它呢这里边有这个左派的，也有右派的，两边啊变成都变成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变成两派的这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宣传工具。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变得越来越严重，有自由，但是自律越来越少。
嗯，好，谢谢高教授。我们接下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中国这个凡是党管的部门啊都是腐败的。党管教育腐败。党管新闻呢，当然新闻也要腐败。党管那个包括医疗啊医院啊，那都是腐败透顶的地方。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要肯定要腐败的。没办法，只有放弃一些东西，那么才能够使得这些包括大学啊，包括这个新闻机构啊，干净纯洁一点。
嗯，周先生，您说的放弃一些东西，这是放弃什么东西呢？
你大学就让大学发展嘛，就大学应该走，有专家来管，对不对？有大学有那个来管。那新闻呢，你就让他说真话，不要就是一天说你们这个什么什么的。
嗯，
这样就好。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这个中共现在对这个所谓的这些宣传部门的这些个政策呀，带有很深刻的这种愚蠢性。为什么呢？这个一个政府、一个政策、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维持，这个不能靠，这是一个起码的，对这个政治领袖来讲，这应该是在当今社会应该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你靠这种片面性的这种新闻不自由、学术不自由等等所有一切不自由来维持你这个党的统治，它能长久吗？所以说我就是有时候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反腐也好，我认为这倒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是，他要是用这种办法来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的稳定，我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一种想法。
嗯，
在政治上是很愚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请陈杰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好吗？陈先生。
好的。其实呢，这几位观众啊，确实点出了中国当前政治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在宣传领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到，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之所以取得政权，当初的这种从1921年到今天，那么从这个获得民心、取得政权，一直到今天的这种执政啊，他最牢牢的抓住的就是两杆子，一个是逼杆子，一个是枪杆子。那么逼杆子就是抓住宣传，那么所以呢，这些党媒、官媒呢，都称为是党的喉舌。那么这种党的喉舌，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定位。他只是为党说话的，他是没有自己的脑子的，他不需要思考，他只需要讲政治，讲这个舆论导向，他是替党、替政府在这里，替党的这个政府在进行舆论的引导。因此呢，他确实呢是有一个立场的偏，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没关系，是吧？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的媒体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是新闻自由的，那你党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那人民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其他的这个机构组织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大家各自发声，大狗小狗都叫，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就看谁叫的优美动听，谁叫的更符合这种社会的秩序的这种本能的这种善良面貌。所以呢，我觉得呢，关键问题不是党应不应该有媒体，而是中国的媒体呢应该要更多的自由，让这个各类主体、各类利益群体都能够有发声的机会。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进入一种正常的、完善的竞争状态，最终呢，使得媒体呢基于一种市场的规律优胜劣汰，那么自我去进化、自我去维护声誉。
嗯，好，陈先生，我们看到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只有这个南方报业集团呢，在中国是以敢言著称的。那么最近呢，《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写了一句这样的话啊，他说南方集团就是南方系啊，高盖集团呢，因在中国的审查制度的制约之中呢，积极追求新闻自由而赢得了声誉。那么21世纪网作为南方系旗下的一个网站，您觉得它被查对南方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南方系会被查吗？
从21世纪网的被查，就说南方系一定被查，这个还看不出这么一个联系，因为这可能是在一些记者啊、编辑的个人的行为，所以还谈不上是一种这个南方系的组织行为。但是毫无疑问，21世纪网的这种丑闻、这种大规模丑闻的发生，对于南方报业的声誉，对于所谓南方系的声誉，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害。那么其实我所知道的不仅仅是21世纪网的编辑和记者被抓，也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这份报纸本身在有一些地方的记者站的记者现在也被抓了。那么实际上说呢，就是不仅仅是21世纪网的问题，也包括他们的一些报纸的问题。那么在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多说一句关于南方系的话题。首先我必须承认，南方系在过去多年当中为新闻的这种监督、为人民发声、为追求公平正义啊，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南方系呢也是一报独大，所以呢，它这种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南方系有少数人员呢，他确实也有一种这个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这种职业的狂妄的这种幻觉产生了。所以这个报系里面也有一部分人员呢，就是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变得狂妄，变得他自己本身也变得不受监督。比如说有人在网上一批评某一个南方系的记者，立刻会遭到一帮南方系的这个同事啊这种来围攻，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心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在新闻不自由的环境下产生一个南方系，最终会害了南方系。只有让更多的南方系、北方系、东方系、西方系都能够产生出来，能够去充分自由竞争，才是一种好的态势。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次对于21世纪网的这种查处，能够有效的去提醒南方报业的各位同仁，也能够提醒他的管理层，不要再沉湎在过去的幻觉当中，是吧？你既要为公平正义说话，同时也要监督自己，你不能马克思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
好，谢谢陈先生。赵新书教授，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在中国呢，目前这个财经媒体圈中呢，这个新闻寻租的空间是很大的。那您觉得如果查处了南方系查处了21世纪网这个个案呢，有没有可能净化整个生态呢？
不可能马上净化这个整个生态，就是说这个会有一些好处啊，就是说这个暂时的一些好处。就是我同意刚才陈先生讲的，最根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说从长远来说，是建立一个 就是自由的一个媒体，一个竞争的媒体，相互竞争，然后在这个大家觉得拥有这个媒体，拥有这个空间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形成一个这个媒体人自己形成的一个道德自律的规范。那么你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在美国抽样调查，觉得老百姓不相信现在的媒体了，这个需要做一个比较的，就是说这美国的老百姓，他是跟他心目中的一个标准做比较，在这个标准之下，他觉得现在美国的报纸、美国的这个媒体、其他的媒体还不觉得能够令他们满意，他们要花好多功夫才能找到真相。那么这是一个参照系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美国的这个读者有机会来看到中国的这个媒体的话，这个操作的话，他们会跟这个参照系来比较，他们会觉得美国的媒体非常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那么这是从长远来说能够这么做，但是呢，要做到这一条还很遥远。我不像那个，可能比那个陈先生更悲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就是说这个政治上还没有实现民主，政府不是民选的。如果说在这个政府还不是民选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媒体马上就这个自由了，那么马上这个社会就会很可能就形成动乱。为什么呢？媒体总是要找自由的媒体，一定去找负面的报道，尤其是政治上的这个负面的新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新闻。当一个政府还不是直接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时候，这个政府在这个自由的媒体的攻击之下，很快就会这个不能运作了啊，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呢，没有民主之前，马上实行自由是不大可能的。那么要实行民主，又有一个前提，还要有法治。那么现在呢，就所以十八大世界四中全会要提出来建立法治，而法治又是一个很非常艰巨的，牵涉到这个各方各面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这个既得利益，所以先要走到这一步才能走向那个民主，有了民主才能走向自由，所以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那么媒体呢这个里边的这些乱象呢不会马上从根本上的解决。现在这么我倒是赞成像对央视对这个21世界网的这些制表的事情做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21世纪网社敲诈案到底是新闻腐败还是政治打压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大学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